第十章。第一节，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各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各的儿子是歌灭。雅各的儿子是歌灭、马代、马各、马代、雅完、土巴、吕舍、提利。歌灭的儿子是雅什基拿、利法、托加马。第六节，含的儿子是古实、麦西、弗、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贝拉、撒夫他、拉玛。撒夫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代。古时又生明路，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明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旗手是巴别、以利、雅加、贾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见到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先，这就是那大城。第三十二节，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第十一章第一节，那时天下的人口、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锡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里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第六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就没有不成就的。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到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要继续来看第二个循环。在第二个循环以前呢，我们还有一些话需要交代，就是关于第一个循环。我们知道这个头三天所代表的三个人物，一个是雅伯，一个是以诺，还有挪亚。那么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经历我们都看过，我想属灵的经历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不过当我们进到第二个循环以前，有些话还需要说的，因为这三个人的故事其实就是前面创世纪前面十一章的故事，所以创世纪的分段很容易分的，前面十一章，后面从十二章一直到五十章，所以非常非常容易记得，就是这样。那么前面十一章呢，就是三个人的故事，那就是雅伯、以挪跟挪亚。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呢，就是亚伯兰、以撒、雅各。那么这是已经是第二个循环，因为谁是亚伯兰、以撒、雅各的神，但又加上一个，那就是第七天所代表的，那就是第七个人物，那么就是约瑟。所以我们如果把它对应一下的话，我想有些地方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了。那不过当我们进到第二个循环以前，为了对于第二个循环有更深的认识呢，有一些话我们还需要再多说一点的。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个刚才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那么你就注意到了，这个挪亚呢，这个三个儿子，因为所有的其他血亲统统灭了，所以人口重新开始分配在这个地上是从第十章开始的。他因为三个儿子，所以先提到雅弗，然后提到含，然后也提到闪。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就想说一共有三个。那么根据这里的记载，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 这个起初挪亚在什么地方进了方舟，圣经没有说。那我个人是比较相信说是应该是靠近今天伊拉克的地方。原因我想非常的简单，除了圣经里面记载伊甸园大概是在尤弗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交汇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就渡入到这个波斯湾去，所以很可能呢应该伊甸园在那个附近。然后我们知道他们被赶在伊甸园的东边，亚当的夏娃他们给赶了一路，所以慢慢的后来你觉得到了挪亚洪水的时候，挪亚那个时候应该都在伊甸园的东边，所以应该就在伊拉克东边靠近伊朗南边伊朗以南的地方，大概就是那一带，但圣经没有说，我们不知道，这只是我们的猜想就是了。但是呢等到洪水消落了以后，那么很自然的呢那个洪水慢慢就搁浅了以后，大概就再靠近亚拉拉山附近。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读他这个亚弗的后裔儿子呢，你就知道他特别提到割灭，那么提到马代、马各、马代，还有亚完，还有示巴和土巴、米舍、提拉等等。那么提到这些地方，很明显和死海不和黑海附近的国家有关系。比方这里提到割灭，提到马各，很明显是跟黑海，特别是今天的俄罗斯那一带有关系，所以这些人多半从那一带来的。所以如果先提到死海附近，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挪亚他很明显的是什么？很明显的是，这个刚刚开始就是洪水消落的时候，他们很自然是从亚拉拉山附近然后再开始往外开展，所以这个很清楚。那么还有呢，尤其这里呢，马代呢，大概就是在这个亚拉拉山往西南走，那个时候，那你去到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湖，不过这个湖是个咸水湖，它本身有海拔大概是5000英尺高，它的整个的大小就相当于这个今天新加坡的5个那么大，是很大很大的湖。那么从那里那一带往南走，那一带的山地，那么这其实就是马代所在的。马代其实就是今天的库德族，你还记不记得这个马代的公主嫁给了这个巴比伦的王，就是尼布加尼撒，因为马代都是山地嘛，那带都是山地，就嫁到这个巴比伦，巴比伦是一带的平原，一座山也没有，所有的山都没有个山，所有没有一座山，所以很自然马代公主就很想家，因为她希望能有山有水，所以后来呢尼布加尼撒王就体贴她的心，所以就在巴比伦就建造了一个空中的花园，有假山有也有水啊什么，所以就能够叫这个马代就不再想念他的家乡，所以这是很有名的，是这个古代七大这个奇观之一，就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其实海山呢，后来他们建造了建造了巴比伦城的，它有一个意思，就是有两个 project， 一个就是希望请工程师呢把空中花园盖起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把巴别塔重建。所以这是那个时候海山的计划，不过后来都没有成功。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就是属于马代，就是属于库德族。那么库德族今天所在的地方，大概是在土耳其南边，还有呢伊拉克北边，还有就是伊朗的西北边那一带，所以那个叫做库德斯坦，就是叫做库德族马代他们散布的地方，大概一共4000万人，那么同时呢，那个版图大概有法国的。到现在为止只剩下这个民族是到处流浪的，以色列已经复国了，所以1400万人慢慢的回到他们的故乡，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说马代是库德族人还在那里流浪。所以从这段圣经你可以看得出来，当初的的确确他们是从那里开始往外开展，亚完就是希腊嘛，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从那里他们就可以你知道从土耳其的东部慢慢就往中部移，然后呢就到了伊斯坦堡，然后从那里经过海爱琴，就南下就到爱琴海，就到了什么，就到了希腊。所以讲到70个国家后来 时代的一个闪寒雅夫，是这样，是这样。那闪呢，有一部分就是从闪，后来呢，就很有一大部分就到了今天的叙利亚，然后从叙利亚再往南走就是今天的约旦，还有呢就是以色列，然后再往南边就是埃及。所以这闪带往那个方向走。那么还有寒呢，就是因为我们这寒有一部分是跟这个名录有关系嘛。那么他们起头呢是在巴比伦那个附近，然后慢慢从那里他们又往这个非洲迁移。所以这个大概是闪寒雅弗大概是涵盖，闪大概是亚洲，雅弗呢大概是欧洲，那么寒呢大概是非洲，就是大概圣经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呢我们知道一共有这个刚好是三个九城，摩亚刚好是三个，所以这个是根据圣经当时是这么分布的。那么中国人呢很可能是这个闪族的人呢，他们就从哪里呢，就从亚拉拉山南边那条到现在有一条路是到伊朗去的，因为亚拉拉山已经离开伊朗很近了，离开边界很近。那么现在到边界那条路就是中很古老所说的丝路。那么丝路呢，就是那个时候马可波罗就是从那条路到中国，然后又回到欧洲的，他把那个面带来带去就经过那条丝路带来带去。那么马可波罗根据他的记载，他去过亚拉拉山，他到过亚拉拉山山路是没问题。所以很可能呢，你知道等到闪寒雅夫以后就在那一带嘛发展嘛，然后有一部分就是闪族的就从那个沿着丝路就到了新疆啊，然后从那边就到了中国，到了黄河那一带。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中国人的起源，中国人应该算是闪的后代。那么我提这些呢都是题外的话，因为严格说来这个是解经啊，这个和我们的这个，我们主要是讲灵命历程，那么这个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不过我顺便提一下，对我们应该是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就知道说，等到这个洪水消落以后，那么闪寒雅弗呢就在一个新的那个地，那个地是神给他们，因为旧天旧地都过了，我们知道的所有这个肉体都解决了，所以现在那块地呢是代表新地，那么代表复活的真地。所以所有洪水挪亚的故事呢就从那里开始发展，所以挪亚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现在如果大家今天到了亚拉拉山附近的话，你会问一个问题，因为亚拉拉山附近实在说来是很美的，因为那个地方有山也有水，尤其是在水源的地方，所以那边很多的山。那么你往南走呢，也有一些平地啊什么等等的，所以你很自然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时候洪水消落以后，那么神给挪亚那块地什么样的地呢？那个地严格说来，如果代表复活的境地的话，虽然今天人堕落了，地受了咒诅，但多多少少你知道，比起别的地方来讲，那一块还是一块美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如果你去过那一带，你有个很深的感觉，你会问一个问题：会不会有可能当初伊甸园就在那一带？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所以这里就牵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稍微提一下，我并没有插到题外去，这和我们题那个话有关系的，所以我稍微多说一点。那么讲到这个伊甸园到底在哪里的时候，那么大家读圣经的人他们有几种不同的说法。那么有一个说法是中国人说的，就是中国人觉得这个伊甸园在哪里，伊甸园在四川。为什么伊甸园在四川呢？因为伊甸园有四条河，这个中国的四川不是四条河吗？所以如果你去问林献高弟兄，他就是主张说这伊甸园就在四川。不过呢，这里面有很多的解经上的问题。那么第一条河积逊是到底是哪一条？四川哪一条河？ 那么然后呢它是沿着哈菲拉而且金子是好的，所以你如果要真正的证明四川是伊甸园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把伊甸园里面的第一条河里有金子，然后呢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珍珠，还有红玛瑙，这个你要找到啊。那么这个才是的，对不对？那么当然这里面就有很大困难，所以我想你真的要能够立一个理论，说是四川就是伊甸园，我看你恐怕花很多的功夫，那么这个恐怕不容易达到。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五个说法，四川算是一个说法的话。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哥伦布不是发现了新大陆吗？哥伦布他也发现了伊甸园，他认为是伊甸园应该在中亚啊。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我们这个东亚当然是做这个韩国了、中国的、日本这个东亚，然后呢就在这个远，就是在这个以色列这一带啊，一直以色列这一带，以色列这一带应该算是近东，那么中国那边算远东，然后中间的这个亚洲叫中亚，所以根据哥伦布的认为说应该在中亚的什么地方，那么他当然可以讲出一个道理出来，这是第二个可能。那第三个可能呢，有一个圣经学者，其实他蛮认真的，他认为说那个时候啊，这亚当夏娃他可以没有衣服，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他很可能穿上神的荣耀，所以他根本不觉得羞耻，一直等到神的荣耀离开他了，那么那个时候他很自觉，他才发现自己是裸体的。所以亚当夏娃能够在那个生活，那在那个情节跑来跑去，那么可见的那个天气气候应该要对在那里。所以然后有人呢就根据一些什么理论，就认为说这伊甸园应该在北极，在冰岛那一带。那么这个现在我不想继续说它了，因为这个说起来话很长，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可能。那么现在呢有可能的就是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在什么地方，在伊拉，在这个土耳其，还有一个呢是在靠伊拉克。原因在哪里呢？我们读一段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那里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然后第二道名叫基逊，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名叫西底杰，是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波拉河就是弗拉底河。所以我想很清楚，后面两道河是非常清楚，尤其底格里斯河就是这里的所谓西底杰，西底杰是表示 rapid。是个非常有的很急的，他的确在亚述的东边嘛，这个都对啊。所以这里讲了三个地方呢，一个是哈菲拉，一个是古实，一个是亚述。不过要记得啊，这个古实、哈菲拉和亚述，这个都需要是圣经里面的哈菲拉，不能你跑到四川去找哈菲拉住，一定要圣经里面说哈菲拉这是什么说才算数的。好了，那么这里说它分为四道，那么有人说，那么这个道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读圣经的认为是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是指着 four heads， 就是四个头，这个四个头就是指四个源头来说的，懂吗？所以如果呢这里说是四个源头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呢，那就是说这个伊甸园应该在哪？那这个尤弗拉底源头在哪里？以底格里斯的源头在什么地方？当然在哪里？当然是在伊拉克的，当然在这个土耳其嘛，那没有错，在土耳其那个很没有问题嘛。今天你坐飞机是可以坐到一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你可以找到那些河源的。那么还有的人就认为说，哎，那个四条河，就是有的人说现在还有两条河，另外两条河已经改道了。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你怎么改造，你河源不会改，你后来怎么改造，河源不会改。所以真正的如果你要找伊甸园的话，那么应该要找到它的 forehead。 所以有的人呢就到土耳其，那么就特别 那他首先他们可以找的优化二离合跟底格离子核交汇在那里，刚开都大概都在那里来一种花园的。那么同时呢，还可以有两条河，他们找到了一条河是流到死海，那么一条河是流到另外一个海，一个是死海黑海，还有一个就是 Crispian 海啊，所以这个大概他们都能够找到。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定位的话很清楚的，那么伊甸园应该就在那一带，这个是很清楚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这里的四道应该可以放在 four mouths。这英文呢 ，head 指源头 ，mouth 指说那个河呢注入海湾、注入海里面的，叫做 mouth。所以 Plymouth， 那你这个在英文，在英国有 Plymouth， 还有这个什么其他的 mouth， 所以你就知道这些都是有一条河，然后慢慢从那里注入海了，这叫口，海口，河口。所以呢，现在到底是河源呢还是河口？如果这个可以翻作三个口，如果翻成四个口的话，那么就很清楚，那这个就不可能，伊甸园就不会在哪里，就不会在土耳其，应该呢是在伊拉克才对，尤其在巴斯拉这个地方。这两天你说英国刚好从那里撤军的，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英国军队把它拿下来的，他在巴斯拉就在两条河域附近有一条树，一个古老的树，他们说那个就是亚当夏娃那个时候被试探的树，这随便他们讲。但是呢，他们也可以拍照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巴斯拉的的确确就应该是伊甸园那个附近。那如果这样的话，现在有一个问题，这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是伊甸园，这个附近是伊甸园的话，那么另外两条河在哪里去了？那么两条河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洪水以后它改道。那如果洪水改道的话，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洪水如果真的是这个来势汹，水是来势汹汹的话，那为什么尤巴拉底没有改道？为什么底格里斯都没有改道？这就不通了，对不对？那就是说，如果真改道，四个应该都不见了。那为什么两个改道，两个没有改道？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蛮大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两个说法在那里比赛的时候，那慢慢你就会觉得土耳其的是比较占上风。那么反而呢，我们知道说在好像是在伊拉克就占了下风了。但事实上啊，你如果真的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个伊甸园呢，后来为什么？现在为什么？如果伊甸园原来的原址四条河流过的话，那两条河不见了，它不一定是因为洪水的关系。倒是很清楚，就是地受了咒诅。地受了咒诅，尤其你记不记得神对该隐说：“地就不再为你效力了。”如果地不再为你效力，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神可以用太阳就把那块地晒干了，然后最后就变成沙漠了嘛。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很可能就是地受了咒诅以后，有一些的河水就干掉了。那么这个非常可能。你看地受咒诅的情形大家都知道，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罗德跟他的叔叔要分家的，他看往约旦河一看，圣经说约旦河那一带像什么？像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那只是索多玛和摩拉的地方。但是今天你去索多玛摩拉到死海附近，你能说这是耶和华的园子？不可能的嘛。所以可见那是地受咒诅以后的情形。那么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明显，你的约旦河是漫过两岸，到时候是漫过两岸的。那现在你到了尤帕拉底，或者不是尤帕拉底，就是约旦河。那现在你在约旦河像水沟一样，你非常失望的。所以这些你怎么解释呢？这个和当然和什么有关系？当然又是和这个受咒诅有关系。所以地一受咒诅以后，天就变成铜，地就变成铁，然后春雨秋雨根本就不降了。春雨秋雨不降，那么这怎么可能会有？这当然什么都变干，水也变干了嘛。所以一直等到以色列复国以后，春雨秋雨才开始的。 去现在你看以色列跟从前不一样。你如果去读马克吐温100多年前了解以色列的情形，那根本那个地方根本不能去，又落后又脏，完全是受咒诅的地方。那现在你去看，奇怪，沙漠居然能变成良田，这是什么道理？当然跟春雨秋雨有关系嘛。那春雨秋雨当然跟这个生态有关系。那么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咒诅？这个会不会太神话了？一点都不神话。果然被咒诅了以后，你看见没有？等到后来巴勒斯坦在这个土耳其不是那个时候有这个叫什么？叫他的国就是这个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那个时候他管理这个巴勒斯坦那一带的时候，那么他纳税纳得很凶啊。你家里有树，有几棵树，就要纳多少棵树，就要纳多少税。到现在大家都喜欢逃税，从古到现在都这样。所以这些为了逃税的人，我把所有树通通砍光。这个树通通砍光，你知道对生态当然就带来很大的灾害嘛。所以慢慢的，当然约旦河就流干了嘛，就慢慢就干掉了。所以不要忘记，神的话是很清楚的。当你读到后来，其实你知道这个地已经受咒诅的意思。你看亚当夏娃已经被赶到伊甸园后，被赶外面去了。没有多久以后，基督国就升上去了，神的荣耀就升到天上去了。就好像现在你到西乃山去，你不会被击杀，原因就是因为神的荣耀早早回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整个生态的环境有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很可能。就是慢慢的照着圣经所说的地受的咒诅的两条河就不见了。那么这个是可能的说法，那现在你需要有圣经科学的根据才可以。那最近呢，果然找到了科学的根据，那就是说科学家们的确发现说有一条河曾经存在，5000年前存在，但是呢后来干掉了，而现在这条河呢是埋在沙漠底下。哎，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那么起头的科学家们，他们是到了科威特附近，这特别是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到了这个科威特，哎，就发现有一些圆滑的石头，这一定是河流流下来的嘛。所以这个考古学家，他们这个地理学家，他们就很好奇，那么这个石头从哪里？就证明这一定有河啊，附近啊，才会流到波斯湾呢、啊。所以他们就去找，后来呢，这些人就到了这个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你知道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有两个地方是很有名的，一个是麦加，一个是麦迪纳，这两个地方。那麦迪纳是靠一座山的地方，结果你到麦迪纳附近一座山的，你去找那个，你就发现，哎，奇怪，那里有一些石头啊，也是这些圆滑的石头，跟这个库威特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科学家就很兴奋了，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就证明是这么一条叫古河，古河呢一定从麦迪纳那里开始流，然后一直流到什么地方呢？就流到这个什么地方去？流到这个波斯湾，就是流到库威特那里。所以现在科学家们就在那忙碌了。那么现在我们一定要找到那条河。好，然后你就在这个。波斯湾附近，哎，你果然发现有一些汉语的 wagon。 如果大家到中东去，尤其你到不管你到哪里，不要到这个到哪里，你到这个比方说你到约旦沙特阿拉伯，那个不是沙漠吗？米甸矿业。那么还有呢，比方你到这个西南矿业是一样，你到处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汉语。有水的时候它就是河，没有水的时候它就是旱湖。尤其是西南半岛是个很好，全世界最好的排水系统，它不是没有水，它是没有水，所有的水都排到海里面去，一部分注入黑红海，一部分注入地中海，所以水都是流光的，流光以后呢都变成旱湖。所以那个时候科学家们就在找，那么如果真的那条河是这样从那里流下来的话，那首先第一个你应该在附近能找到旱湖。所以呢，他就找到了一个汉谷。那找，离开这个科威特附近，你这个汉谷你可以走一段，但等一等呢就不见了，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你可以说，哎，这个应该当初流过的河是这么流过的，但是后来怎么会不见了呢？ 所以科学家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现在很多东西你找不到，但是你从太空可以，从太空总署给的照片就可以找得到。那么刚好在 Boston， 就是 Boston 大学，这个大学呢，我如果没有错的，就是 Jason 这个大儿子他读书的地方，也就是米娜他女儿读书的地方。那么那个大学里面呢，有一个教授，他从前呢，在登陆月亮的时候，他就参与这个太空的计划。结果呢，他呢就研究，就收集很多很多的照片。那么这个照片证明一点都没有错，因为如果真的有一条河，古河埋在底下的话，那这个附近啊，你知道那个整个沙的样子都不一样，沙的样子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到底有没有一条河流过。所以后来你真的去检查那个太空的这种种照片，哎，果然看见呢，就沿着那个看你，然后一直在往什么地方，在往这个麦迪那的地方，哎，果然是有一条河的，这可以找到。那这不是第一次啊。从前你知道还有一条运河，古运河也是这么找到，也是太空找到。1970年的时候，1970年呢，他们找到一条古运河，就是说在摩西那个时候啊，原来呢，你知道这个西乃啊，跟这个埃及呢是西乃已经是亚洲了嘛，这个埃及是非洲嘛，原来非洲跟亚洲中间有一个运河，那个人工的运河。这个运河干什么的？这个运河就像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是谁盖的呢？是兰塞大帝盖的。兰塞大帝呢盖的，为了，所以这个叫做边防的运河，东边的边防运河，他就把很多的 crocodile， 把很多的鳄鱼啊，就放在上面。所以你要过那条河很不容易，这就像边防的运河一样。那么1970年也是这样，你用太空那些照片的技术，你知道，哎，你可以发现那条河。而且呢，哎，你就会发现那条河呢，这个是从哪里大概会流到哪里，而且比起苏伊士运河还要宽一点。那这样我们才找到圣经里面不是有比哈喜路吗？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地方呢是比哈喜路的附近，圣经明讲的。那问题比哈喜路在什么地方？那比哈喜路呢，原文的意思是运河口的意思。哎，那很清楚了。现在你知道那个古运河它一定注入那个时候的湖，那么那个注入那个口就是今天以斯玛利这个城，那以斯玛利这个城还有旅馆你可以住的，这里今天也是在这个苏伊士运河口，所以那个应该是什么？那个应该就是比哈西路。如果比哈西路密夺啊，然后什么这个贝尔西芬，那么好了，你这个巴黎西芬你一弄清楚，你就知道以色列应该从哪里过来，出来过红海，这个很简单。所以我们相信圣经里面的记载，这个就清楚。所以同样，就是同样的技术呢，现在科学家们认为说，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5000年的历史以前这条河是很大的河，而且它很宽的。你知道宽到个什么地步吗？宽的就像今天 Hudson River 一样那么宽的。所以你想想看，就在这个那么就有一条那么大的河流过那一带，那么这个非常不可思议啊。那么大家会问说，为什么这条河会变干呢？为什么这条河会流干了？如果它当初的河流过去的话，那么周围应该什么？应该是有树木啊，应该有花草啊，周围应该就是伊甸园才对呀、啊。伊甸园没有错，伊甸园本来四条河的嘛，而且这应该是第一条河才对。好了，那么现在有几个问题要问。你不能这样找这条河，你就是圣经里面的，你就不能说这个就是比逊河，不能。它有几个条件，第一，它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那么第一个你要问哈菲拉什么地方，那么这个不是你来决定，你要去读圣经，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形容给我们看哈菲拉在哪里的。好了，那如果你读过了以后，你知道哈菲拉是指的今天沙地阿拉伯说的。好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麦迪那就是沙地阿拉伯的一部分，是很清楚的。所以好了，这个是对了。那第二，你如果沿着那个河床走的话，你会找到金子，而且你说那个地方的金子是好的，那么这个对不对呢？哎，现在科学家们证明说一点都不错。因为在麦迪那附近啊，本来就有个很有名的金矿， 当初圣经里面讲的俄非黄金，你记不记得这个约伯记里面讲的黄金叫做俄非黄，那是黄金里面最好的。那么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后来谁是最喜欢黄金的？是所罗门。所以所罗门要去采这个金矿，那么所以他就在以寻加伯，就是你知道这个西奈半岛不是有一个以寻加伯湾阿格巴这个高海湾，那么这个谁呀、这个所罗门就盖了个军港。他盖了军港的目的还不光是要去打仗，他目的要黄金，要俄斐黄金。所以从那里呢，你如果沿着海稍微走一点点，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嘛，然后你从那里根本没有多久就到了什么，就到了麦地那那个地方，而且到今天那个金矿还是好的，而且那个金矿今天你还可以太空你还可以拍到它的照片的，所以呢那个金子是好的。还有呢那里也找到了珍珠，也找到了火玛瑙。所以科学家们就认为说这个第一条河比逊河应该是找到。那么现在还有问题，如果这个真的是第一条河的话，那你怎么解释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怎么会这么回事啊？所以呢他们就去找这个河床，就是他们找河床里面，就是他们去找这个所谓的花粉。这个花粉就代表有生命，对不对？那么这个花粉有一种化石，那么会藏在很多地方，所以他们就到沙特阿拉伯那带去找，还有到了很多地方去找，结果从那个整个的那个花粉的化石所带来所告诉你的，就是5000年以前沙特阿拉伯这一带不是沙漠，沙特阿拉伯这一带就像以色列别的地方很多很多的树的，所以可见一点都没有错。如果这是第一条河，然后呢就有又有这个幼发拉底河，又有底格里斯河，那么好了，然后呢他们大概都汇入到哪里，都汇入到这个波斯湾的话，那现在只剩下一条河，但这条河并不重要了。你大概可以知道说伊甸园呢应该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再加上伊拉克南边，那因为都那一带嘛，而科学家告诉我们是伊拉克南边是最近几千年是一直是变成沼泽地带，后来到了海山才把它变成全部吸干了。那本来以前50年前你落到伊拉克的话，那么就和这个亚当夏娃被赶出来以后的情形一样，所以证明说本来是伊甸园，结果现在变成沼泽地。你看见没有，沼泽地。那么还有呢，这证明地就受了咒诅，不光地受了咒诅，而且 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沙特阿拉伯居然是变成了一片的荒漠。那到现在沙特阿拉伯的人还告诉你说，当初亚当夏娃被逃的时候逃到沙特阿拉伯去。那么你想想看，沙特阿拉伯是全世界最贫瘠一块地，根本没有多少是耕地，根本几乎等于没有的，都是沙漠。所以如果这是真实的话，你看见主的话是多么准确，意思就是说当地一受咒诅以后，你看不光伊甸园不见了，而且那个整个的地方怎么样，就完完全全就改变了样子了。那但是呢虽然这样，我们不能坚定的说这个伊甸园就在那里，所以我们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北边的土耳其，一个是南边的伊拉克，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那么最后呢，我想我们要加上一点佐证，这个佐证是科学的佐证，这个我们不一定完全相信，但是起码是很重要的佐证。这是这样子，你知道今天如果大家看这个中东的地形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从埃及开始，埃及根本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所以撒哈拉大沙漠很明显证明也是咒诅的嘛。然后只剩下一条又长又一条河叫做尼罗河。但是不要忘记啊，虽然埃及98%是沙漠，只有2% 是尼罗河，但是人类的文明从那里开始的，我们摇篮从那里开始的。所以那里你就看，那里你就看见说，这个有这个，你就看见说有多少人就生活就在那地方。所以呢，这个尼罗河就变成很重要的河，那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民，这个给我们看见文明这个摇篮的开始。所以你讲到埃及的古国，讲到古文明的时候，一定要跟尼罗三角洲有关系的。但是很稀奇，这个文明和沙漠连在一起，而98%是沙漠。所以如果大家坐飞机，你去靠，你如果坐飞机，你下次注意，你要到开罗的时候，如果是白天的话，你会看一片都是黄的，但是呢，靠近尼罗河的两旁是一片翠绿的。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尼罗三角洲居然就是人类古文明摇篮之一。你去稀奇不稀奇？非常稀奇。所以如果你把撒哈拉沙漠再往北走的话，你知道埃及呢在南边了，再往北走，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南地啊。南地圣经告诉我们是疲乏干旱之地，那不要忘记这个疲乏干旱之地南地什么意思，其实它就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的，撒哈拉沙漠边缘。所以沙漠呢是不可能生存的，但是现在在沙漠里面居然什么有绿洲，一面天气非常炎热旱热干旱，但另一面呢，你看见这个因为土地非常肥沃，尤其这个尼罗河泛滥两次，两面都是肥沃，就是泥土的黑土，所以你看这个就当然就长麦子啊什么的。所以这难怪为什么他们拜太阳嘛，因为你看虽然天气那么热，但是麦子是越热越好，结果通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知道说以埃及就变成了罗马帝国粮仓的这个道理嘛。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它这个跟它的地形很有关系，它就是一面呢，你看是尼罗三角洲，尼罗河两旁流域，然后呢全部都是沙漠，然后就沙漠再延伸到哪里？延伸到西奈半岛，然后呢再延伸就延伸到以色列的南边。好了，然后慢慢往北走就好一点了。那么这就是什么？就是往北走，那就是以色列了。然后不光以色列东边是约旦呢，约旦呢慢慢开始有山啊，然后开始有水啊，然后你看见不，然后有死海当时什么也不毛主，什么也不长了，也没有了，然后有加利利海，然后你到了黎巴嫩那一带就不同了，所以就不一样了。然后呢你就看这个从埃及上去的是撒哈拉大沙漠，但是你不要忘记啊，等到你慢慢的从这个西奈半岛，你再往东走呢，结果你碰到的不是撒哈拉大沙漠，你跨过了红海以后，你就到了约旦，也到了沙地阿拉伯，那是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不要忘记，那个沙漠半岛是沙漠是最大最大的，到处都是沙漠。那么这个沙漠慢慢的快到叙利亚那一带，叫做叙利亚沙漠，就全部都是沙漠。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沙漠是不毛之地，撒哈拉沙漠也是不毛之地，西奈旷野是不毛之地，但是就在这个不毛之地里面，现在你看有生命，那么这是古文明就开始了。然后如果你再这样沿着这样往上走，那么你如果找有绿洲的地方，那么当然高山不算，高山就是也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平地，但是呢又比较丰富。那么你慢慢往上走，你慢慢往上，你又会发现说埃及有一条尼罗河，然后慢慢到了叙利亚，哎，你就发现有一条河叫尤法拉底河，然后再有一条河叫底格里斯河，尤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就是米索波达米亚，米索波达米亚就是两河流域，因为有两河流域，所以虽然太阳很大，但是它非常的富裕啊，那个水就根本就像什么，就像尼罗河一样，尼罗河怎么泛滥，这两条河也怎么泛滥，然后这个两河这也是非常非常的肥沃。那么好了，从这里你若仔细去注意两河流域，你发现那个文明是比埃及还要古老的，那是什么？那是巴比伦的文明。然后根据科学家他们去找，所有最早的农村都在这一带。所以现在人就问说， 这个很明显，而且你读人类历史的话，你要知道最早最早农作物农夫所在的地方，你要真的要算的话，那么通通什么？通通是在这个区域里面。那么这个区域呢很有意思，北边是高山，南边是沙漠，然后呢你从埃及慢慢慢慢的往这边走，慢慢走，刚好是个什么样的形状？是个月亮的形状，而且这个月亮是月弯的形状，这样弯下来的，叫做 crescent。 那么这个月弯呢，在100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是他第一个告诉我们说这个叫做 fertile crescent， 是叫做肥沃的月弯。那肥沃的月弯的特点在哪里呢？这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最早最早人类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讲的伊甸园，当然讲的人类历史最早文明的开始。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根据科学的佐证的话，那么伊甸园倒是真的应该是在伊拉克那边，那边是没有错的。这就是在肥沃的月湾里面。那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可能给大家看一下照片，你大概可以知道哪里到哪里，你大概知道这个是肥沃的月湾。那么伊甸园呢，毫无疑问应该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在哪？到底详细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呢，如果根据这个科学今天所能找到的人类最早文明的那个，就是说人地球历史很久，但是文明史并不久。你看见文明史并不久，文明史不过是几千年到10000年的事情，这是没有错的。那这个文明当然和什么？和这里有关系。但你不会觉得很稀奇吗？就是神创造人以后，人居然还能地受的咒诅，结果人还能生存。那么有一个埃及的古文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巴比伦的古文明，亚述这一代的古文明。所以从这里面就知道说，这个按理来讲应该什么？就是当时的伊甸园，然后地受了咒诅以后，然后你才有这些沙漠啦，叙利亚沙漠啦，然后撒哈拉大沙漠才有这些东西。否则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一片，他们根据这个花粉这个找出来的结果，那里那一带应该都是蛮古的。所以这样我相信就很清楚了，大概这个应该是如果这样的话，应该伊甸园应该是南边，是没有，就那一带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那么我想这个是大概哈、是这样。所以伊甸园呢，我如果你真的要讲一个地理的位置的话，很可能就是那一带。那么还有现在这个附近都是沙漠，我想这个也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好了，那么但是呢，有一件事我想我们还是要记得，就是当然到了挪亚方舟的时候，到挪亚方舟的人是越来越坏了，那当地当然长出荆棘激励，到处都是沙漠。那么同时现在神的审判就是要用洪水灭那个时候的大地，灭所有的时候肉体。那么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是最高的山就都淹没了，而且还高出一点点来。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个人是相信说这个创世纪里面所讲的洪水不是全球性，不可能。如果是全球性的话，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的地球，连地球的自转都要受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宁可相信这里的天下是指着所有血气的范围所到的地方，血气的范围所到的地方。所以我个人宁可相信说最早很可能就是这个，就是北沃月湾的地方，就是这些大概起初在这些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呢，你会发现最高的一座山，你如果慢慢慢慢很高的一座山之一，那就是亚拉拉山。所以亚拉拉山呢，刚好是在这个肥沃月湾的外面，不在里面，因为它是在高山里面。我们说过亚拉拉山附近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还有一个这个 Van Lake， 就是泛湖，根本已经海拔5000英尺以上的。所以你在那个地方地势是很高很高的。所以但是圣经明明讲是最高的山，所以很可能就在那个，他指的最高山指那一带最高，那很可能是亚拉拉山说的。 然后呢在那里水消退以后，那它自然就在那里发展，就在那里开始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今天有机会到内在去看一下的话，你就会觉得一点都没有错。内在难怪有人说很可能它是伊甸园。那么直到现在这个有直到现在，我们知道三个在土耳其最有名的，可以说三个马代族的或者说库德族最集中的地方，那么最大的一座城，那么那一座城呢有人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的附近呢应该伊甸园就在，跟他们说他们的传说伊甸园就在这个附近。那么你如果真的在那个附近走一下吧，你觉得那个地方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肥沃。所以我们猜想，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大概这个什么大概挪亚他们重新开始布置他们人口，分配他们人口，那么我相信刚刚开始他们所住的，还有我们找我们那个时候就找这个，因为你知道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挪亚不是做起农夫来嘛，然后他就怎么样，圣经说他就栽了一个葡萄园，然后他就喝醉酒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去那一带的时候，我们就到处找那个葡萄园。你后来你慢慢就发现到处都是葡萄园，这个没有什么稀奇。所以那个非常富有的，我们尤其有的那我们到了那个什么这个什么地方，到了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地方，我们看那些村子什么都有，什么样的什么无花果树什么树都有。所以你知道那一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富裕的。所以如果有人说那一带很可能是伊甸园，我觉得也不为过。我的感觉就是那个真正的伊甸园应该是消失了，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是消失了。但是你想想看，既然现在神把这个挪亚一家放在方舟里，他们刚刚出来那个新地，那新地就是这个等于是个复活的境地，那一带当然像伊甸园。所以我个人觉得那个亚拉拉山那块地，那个附近那个新地应该是第二个伊甸园，不过是没有生命树，没有这些都没有，也没有神的同在，不过这就是在世界就是比较好的一些地方就是了。那么当然慢慢慢慢他们在往南，尤其是闪族的人，这个闪族的人慢慢他的迁移的多半，他们多半的地方都在哪里呢？都在 Fertile Crescent， 他们多半都是在肥沃的月湾这一带散住。那有一部分跑得远，那就是中国跑得远。那么雅弗呢，就是土耳其的西边了，然后他们就到欧洲去了，这很清楚。所以大概呢，这个是挪亚他们这个方舟以后，那么人类重新分布以后，那么他们的新天，他们的天和地比起旧的来讲是新天新地，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预表。那既然是新地也是新天，那么一定是和从前不同的。所以你看这个神对待他们就好像对待亚当的后裔一样，和他们立约，那么等等等等。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那么其实挪亚说那个时候所承受的那块地应该也是像伊甸园一样。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到北方去，就特别到了土耳其东边，你会发现那块地方实在是很肥沃，那么刚好又是尤伯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是在那里发源的，所以当然那个地方就尤其我想挪亚他们应该会想起神既然给他们一个新神目，神在他们上一个何等的一个盼望，就是既然神有一个新的起头，所以他们的遭遇就叫他们想起他们当初的遭遇。当初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那么现在呢，神把挪亚一家放在复活的境地里面，那块地就好像新地一样。所以从天然的角度来看，从物理的角度来看，从地理的角度来看，那么应该也像伊甸园一样，不过呢不是像当初那样的伊甸园。好了，然后呢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然后呢你看这70个国家就形成了。那么这70个国形成之后，那么不幸的是什么呢？ 不幸的事情就是我们找到古时候的英雄是名录，他是世上英雄之首。那名录呢，实在说来他就是后来顶基督的疫苗。所以如果你在上古时候能找到一个人是反抗神的，就好像启示录的时候是反抗基督的，那么名录毫无疑问的从那里开始。那名录和什么发生，和什么不能分开呢？和巴比伦不能分开，巴别和巴比伦不能分开。所以巴比伦城是名录盖的，巴别塔也是名录盖的。然后呢，你看全世界人就跟随他们，他们要造巴别塔，他们目的是要传扬他们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地上。那么弟兄姊妹，后来我们就知道说神就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那么从此以后呢，你看见这个他们就分散，因为在那变乱天下的原因，就使众人就分散在全世界上。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人到了这个时候的人，不只是堕落在肉体里面，现在人堕落在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变成了主权，这个世界联合在一起要传扬他的名，这个世界联合在一起要抵挡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到了第十一章，你就知道说人不只是在罪里面，人也堕落了肉体里面，现在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不只是罪是福音的仇敌，肉体是福音的仇敌，世界也是福音的仇敌。撒旦的目的就是借助人的堕落，从罪堕落到肉体，从肉体就堕落到世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为什么？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世界，你知道世界是个组织，是个完满，是个严密的组织。这个组织像黑手党一样，谁是教父呢？撒旦就是那个教父。人一在里面，身不由己。所以现在到了一个时候，弟兄姊妹，整个的世界变成了黑暗的势力的时候，现在不止人落在肉体，人现在不能够自拔的。你一个人落在黑手党里面，他有办法生活是不可能，谁能够逃脱黑手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整个世界就是沉沦，整个世界就是灭亡。那么现在神要做什么事情？神不拯救这个世界。当这个船要沉的时候，神不救这个船。神要拯救这里面的人。所以神从十二章开始，就开始在这么多人里面，他找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所以现在就开始第二个循环。那么，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弟兄姊妹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个概念是什么？那个概念就是说，前面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人是堕落到罪，堕落到肉体，堕落到世界。那么今天神怎么叫我们能够回到伊甸园呢？那就是神在亚伯跟挪亚，在亚伯跟以挪身上做的。那么神怎么叫我们脱离肉体呢？那么这就是以挪身上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等到我们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那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堕落，现在你看人已经堕落到世界里面去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当人落到世界里面，落在肉体里面，落在世界上的偶像连在一起，你看见，因为人拜偶像，人当然人拜偶像，人当然就不拜神。所以世界有个特点，世界就是它要占有神所占有的地位。所以不要忘记啊，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世界是看得见的东西，不是，连儿女都能成为我们世界，连事业都能成为我们世界。什么时候那个东西霸占我们，就好像巴比伦霸占我们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世界。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神所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叫，就叫神，就要得着一个 人，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圣经里面称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他第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希伯来就是渡过河的意思。什么意思？一渡过河以后，偶像就在河里面；一渡过河以后，世界就在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的故事什么故事呢？你看见说十字架要做的功课，就是把他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我再说一遍，借着亚伯跟以诺，谁要把我们从神要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因为我们被赶到伊甸园外面。那么对于挪亚来说，神是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肉体。但是对于亚伯拉罕第二个循环基本的功课来说，神就要他们脱离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有两面，一个是外，这个偶像是两面的，一个是外面，一个是里面。就是外面来讲是偶像，就是里面来讲是他们的己，他们的自己。人高于自己，人因为对自己着迷了，结果他就看不见神。他因为自己着迷了，结果就叫神退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世界有两端的，一端是偶像，另一端是我们的己。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学的功课，那个功课乃是从世界里面被拯救出来。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个基督成长的过程有三个大的障碍。第一个障碍是罪，要解决罪的问题。怎么解决？要叫光和暗分开，要叫上面和下面分开，这是第一个解决的办法。然后呢，你看见第二个拦住我们生命成长的是我们的肉体。所以你看见神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我们肉体一定与他，我们救人与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所以你看，这是第二个救法。所以基督长进，你看一定要把这个障碍出去才可以。我们说过，这个古时候这个裹脚布，当初为什么有裹脚布？因为许多人觉得一个女子如果她是三寸金莲，她是非常美的，这是错误的美的观念。结果他们用裹脚布就把那个小脚就把它裹起来，从后来长大就那么小了。所以你看，裹脚布是那个生命成长的障碍。那今天我们生命要成长，你看神不只要十字架，不只要对付我们肉体，不光光和暗要分开，上和下也分开，而且你看见水和汗就要分开。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主就把我们放在复活的境地，这时候我们生命才可以长。但还不止如此，还有一个障碍我们长不大的，就是我们的肉体，不是世界。不要爱世界什么意思？不要爱世界有一个目的，有一面就是告诉我们的，不要爱偶像，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取代神的地位。第二，要舍己。所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学的功课。所以十字架一面解决我们的罪，一面解决我们的肉体，一面解决我们的世界。所以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从罪，从因信称义，慢慢就长到因信成圣，然后最后就长到因信得荣耀。当我们失去我们的自己，当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的，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轨迹。所以从消极来说，解决罪，对付罪，对付肉体和对付世界。所以什么时候你对付罪了，你长进了；对付肉体又长进了；对付世界又长进。所以这个三个成长的阶段和我们生命成长的拦阻有关系。所以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我们不能够离开十字架。十字架不光解决罪的问题，实在也就是肉体的问题，十字架也解决我们己的问题，也解决了世界的问题。不要爱世界，也就是记住不要爱自己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 第二个循环就是要学的功课。第一个已经第二个循环，第一个循环我们学习了罪，学习了怎样脱离我们的肉体，感谢主已经很蒙恩了，但是不能，还得进到第二个循环。如果你不到第二个循环，你看见那个不够丰满，有进步不错，你看一个人不在肉体里面，一个人不在罪里面，你看一个人不在撒谎，你看他已经很大的进步，但是不，这个还不到家。十字架一定要解决这三面。好了，如果十字架解决了，如果十字架真的解决了这几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么积极什么？积极就是亚伯跟挪亚很自然的就回到了伊甸园，这是很重要的。那伊甸园什么意思？不要忘记了，伊甸园有四条河。那么现在给我们看见是那一条四条河就灌溉了整个伊甸园。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像伊甸园一样，圣灵的水流就像那个四道河一样，就浇灌，就滋润我们这块地。所以如果你顺着那条河往前走的话，你就可以找到金子了。如果你顺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就可以有份于神的性情，金子代表神的性情。然后你可以找到什么？你可以找到珍珠，珍珠乃是十字架另一面的功课，还有宝石，宝石也是指着神变化的工作来说。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伊甸园的工作。如果回到伊甸园的话，那在亚伯在挪亚的身上应该可以找到金子，应该可以找到这些，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只是材料而已，这是材料而已。所以如果你读出三个人物的话，你只读到最后伊甸园回来了，然后呢神把，然后呢在谁的身上？在这个挪亚的身上，神是把他们放在复活的境地，复活的境地虽然不是伊甸园，但是很像伊甸园。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属灵意义来说，他们被带回到伊甸园。那么换句话说，现在有了什么？有了珍珠，有了宝石，还有呢，有了金子。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预备的工作。所以一直等到我们真的进入第二个循环，那么弟兄姊妹，你才晓得说，对于亚伯跟以挪来说是伊甸园负责，对于挪亚来说是神把他们放在复活的境地，这是指正面来说的。好了，现在我们要问，对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说，他们脱离的世界不错，他们得到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像挪亚一样，他们脱离了洪水的灾难，他们进入什么？他们脱离肉体，他们进入什么？进入了复活的境界。对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他虽然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撇下了，他离开了，他进入什么？神要带他们怎么样？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那指示地方是什么？是应许美地，就是迦南地。所以在神的心目中，迦南地的地位根本就是伊甸园的地位，你明白？神要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以色列人真的进到迦南地，迦南地在哪里？迦南地刚好是在那肥沃的月湾，这一头是埃及，那一头巴比伦，就是巴比伦的埃及中间那块地方就叫迦南地，你明白？很稀奇的。那块地就是迦南地，那换句话说，神用那块迦南地要恢复他当初所给亚当的伊甸园，也要恢复神给挪亚所给他那块新地。所以这个所代表什么？所以伊甸园不是，所以迦南地所代表，一面是伊甸园，一面是复活的经历来说的。那不光这样，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亚伯拉罕的蒙召是两次。第一次，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往我所指的地方去，那个地方指的迦南地说的。然后等到创世纪二十二章，有一次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以撒， 就是你所爱，你的独生子以撒，就是你所爱的以撒，王，我所指示你的那座山区，摩利亚地那座山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第二次神对亚伯拉罕呼召的时候，不光是离开本地本土父家，不是，那个是消极的，不要爱世界，但是积极的，神是把迦南美地给我们，但是迦南美地有个中心的，迦南美地的中心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虽然住在帐篷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住在帐篷里面，但他等候一座什么有根基的城，那个城是什么？是耶路撒冷城，而且圣经说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怎么开始？耶路撒冷的开始是因为亚伯拉罕肯把自己献上，神要在亚伯拉罕身上要造出耶路撒冷来，如果亚伯拉罕不肯奉献的话，哪里会有耶路撒冷？所以为什么神不叫亚伯拉罕在厨房就把以撒献上？不，他一定要走三天的路程，到了耶路撒冷，后来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到了耶路撒冷后来圣殿所盖的地方，他就把以撒献上了。就在那里献上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他知道了，原来神是这么建造耶路撒冷，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么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最后被建造起来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怎么建造的？只有三个材料，就是金子、珍珠还有宝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伊甸园不过是神旨意的开始，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一座的花园城，它的根基是以伊甸园做根基的，不过它立体化的，现在不一样的。而伊甸园只是预备三个材料，但现在呢，新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所以弟兄姊妹，前面三个人，前面三天乃是给我们看见神把他们带回伊甸园，但是伊甸园不是神最终的旨意，最终的旨意是根据那个伊甸园，神要建造成为新耶路撒冷。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永远的旨意，一路上所要建造的。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第二个循环，他所学的功课，不光是脱离罪，不光是脱离肉体，不光是脱离自己或者脱离世界，更重要的，神要把亚伯拉罕带到永远的旨意里面去。刚开始的伊甸园已经够美了，够好。但是一个不够好，那个不是神心目中的，神心目中的是要借着亚伯拉罕就有更深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亚伯拉罕的奉献就没有耶路撒冷。你想想看，如果亚伯拉罕那次没有把以撒献上，没有今天的耶路撒冷，没有后来也根本不会有耶路撒冷，没有耶路撒冷不会有新耶路撒冷，没有新耶路撒冷神的旨意永远不会成就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头三天跟后四天有关系的。现在到了第二个循环，你看见是越来越丰满了。为什么？因为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因为我本来想40分钟就停了，但我们那里停可能就那个思想不够完全。那这样就证明你就知道说，今天我们生命成长简单来说是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对付罪，第二个阶段对付肉体，第三个阶段对付自己或者对付世界。很清楚，因为障碍会除去，但障碍除去什么？障碍除去就是第一把我们带回伊甸园，第二把我们带回复活的境地，就是阿拉拉山，第三就把我们带到应许美地，那就是牛奶与蜜之地。而牛奶与蜜之地最高峰是，因为牛奶与蜜也简单说来就是伊甸园了，就是在神心目中的那个迦南美地，就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虽然伊甸园没有了，但是现在神指望在亚伯拉罕后裔身上能得到什么？能够他们能给他们一块地，就是什么？就是 这个迦南美洲，所以没有忘记神创造亚当夏娃是在伊甸园外创造的，但是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神同样的，神把亚伯拉罕叫他一面离开加勒底乌尔，过了河，就是做了第一个希伯来人，但是他积极的目的是什么？积极的目的能够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那就是应许美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对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说，就是应许美地。那应许美地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当初对于亚当的那个旨意，就是伊甸园，也就是对于挪亚的旨意是什么？就是那个复活的经典。所以现在如果你仔细来看迦南地，你就觉得很有意思的。你如果今天大家到这个亚拉拉山去，你看见的最高的山是亚拉拉山，然后附近有个很大的湖，周围就是列国了，这代表挪亚的世界。但是弟兄姊妹，在神心目中，就是等到真的进到迦南美地，最高一座山是什么？是黑门山。黑门山的附近有一个最美的湖是什么？就是加利利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迦南地，就好像看见什么？就好像看见这个挪亚那块地一样。那同时也好像叫你回过头看见什么？看见这个什么？看见这个亚当那块地一样，有河从伊甸园流出来，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个不是最重要。一直走到迦南美地，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那条河从神的宝座上流下来。现在你懂了，在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也有善恶树，但在新天新地，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善恶树，那个善恶树根本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很清楚了，神最后他的目的还是要达到，神不会被打倒。如果神创造了亚当夏娃，神在亚当夏娃身上的旨意最后要完成，伊甸园一定要回来的。但是伊甸园回来还不是最终的，伊甸园回来还不是满足神最高的旨意。那最高的旨意是什么？是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借着他的奉献。好了，现在有个地方叫做摩利亚山，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神就拣选那个地方，那么圣殿就盖在那里。然后以色列人每年三次要到那里去过节，他们去的时候要把最好的土产带走，那些土产就代表以撒所代表，以撒乃是亚伯拉罕所能生下的、所能生下的最好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色列，这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也就是亚伯拉罕后裔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所以有了耶路撒冷以后，我们要问是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最后乃是新耶路撒冷。所以你才知道说，原来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他一直做一直做，做的目的是什么？最后他的旨意要成就，从创世纪他就可以一直做了，做到新耶路撒冷。所以这样我们就能把创世纪跟新耶路撒冷、启示录就能够提纲挈领，就能够提起来。我想这样我们应该是蛮清楚的。然后下面一堂呢，我们就可以进到第二个循环。有了这些话以后，我想我们对于应许美地就有了更深的认识，有更清楚的认识了。好，我们还是休息十五分钟，好吧？我们这个十点，我们就是二十分的时候再回到这里，十一点二十就回到这里。好，我们低头给简单的祷告。